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看顾人的神。我们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是一段旅程，我们常常称为天路旅程。那在这样的天路旅程中，我们会不会因着有全能神的看顾和保守，就变得一帆风顺呢？虽然我们的头脑里都知道答案是否定的，但是如果我们真的遇到困难，经历坎坷，甚至失足跌倒，我们会不会怀疑神对我们不管不顾了呢？可能我们听过这样的见证，有人从前放纵自我，把生活弄得乱七八糟，陷入了困境。这个时候呢，神的恩典临到了他，让他有机会来到教会，听到基督的福音，也决志信主。从此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不但他走出了生活的困境，而且成了事事顺利的人。我们可能也听过另外一种情形，就是从前不冷不热的基督徒，活在信与怀疑的挣扎中，连自己也不确定得救没有。突然有一天参加了一个特会，被圣灵大大做工，整个人彻底改变，好像变成了一只被圣灵吹动的风帆，在信仰的道路上扬帆远行，把其他的基督徒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这样的故事听起来很像童话故事，很多人都很向往。我们相信有很多人被基督的福音改变，被主得着，愿意远离罪恶，过圣洁的生活。我们也相信基督徒会多次被圣灵充满。保罗也教导我们不要醉酒，要被圣灵充满，但是没有一个人会一次充满就永远充满。那真实的基督徒的生活不是童话故事，不会只有欢乐没有悲伤，只有成功没有失败，只有健康没有疾病。因为我们生活在有罪的世界，一方面我们的身上有残留的罪，我们会因犯罪受苦；另一方面，魔鬼仍在兴风作浪，我们也会受到他的攻击和他透过别人的罪带给我们的伤害。我们会面临忍耐等候的考验，信心和眼见的冲突，世界对我们的诱惑，我们会走过干旱疲乏之地，甚至死荫的幽谷。尤其是这一年多时间，我们在各个方面都有很深的体会。但是当我们遭遇困难的时候，并不意味着神对我们不管不顾了。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段亚伯拉罕的信仰历程。我们会发现，作为信心之父，被神大大赐福的人，他在信仰的道路上也有灵性的软弱，也会面临困难，陷入试探，遭遇失败，跟我们一样。那接着他的信仰旅程，我们可以明白神对我们的看顾是基于他的信实守约，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 在他的看顾里面呢，包含了我们的软弱、失败和困境。他可以用他丰盛的恩典来遮盖我们的过犯，他可以用他超越的智慧和能力，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患难变成对我们的祝福。那我们一起读我们今天的经文，在创世纪的16章。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的孩子。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使女夏甲给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祖母。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撒来苦待她，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边遇见她，对她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好，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你是看顾我们的神，你怀揣我们，宝宝我们，从少年到白头，你的爱永远是不离不弃的爱。主，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我们感谢你，我们敬拜你，我们称颂你的圣名。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里来运行，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因你蒙福。我们求你祝福我们这一段时间，愿我们的敬拜蒙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分享的第一点是他看顾我们，向我们守约施慈爱。我们人都想知道未来的事，从大的方面讲，我们想知道未来的大局和世界的末日何时临到。尤其是新冠病毒爆发以来关于这方面的预言不少，但是又有多少是可靠的、合乎圣经的呢？有些人喜欢奉神的名发预言，不太在乎 会不会违反十诫的第三条是什么呢？不可妄称耶和华的名。好多人不是很关心大局，但是很关心个人的未来。不信的人多半是寻找灵媒、算命的、星座、生肖、命理八卦这一类的，甚至科学的预言。据报道，73岁的未来学家库兹韦尔现在每天在大把大把的吃维生素和药丸，他希望把自己的生命维持到2029年。照他的预测，从那一年开始，人类会踏上活一年多一年的永生之旅。这个听上去很诱人，但是它最多也只是世界之内的福音，不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终局，会有大灾难，会有基督的再来和终极的审判，会有地狱的刑罚和新天新地从天降临。从个人的角度讲，虽然我们知道信主的人离开世界会与主同在，末了会身体复活与主再来，但是我们还是非常的关心我们在世上生活的未来，比如我们的家庭婚姻、我们的子女教育、我们的事业工作，甚至生老病死等等。知道这些未来的事对我们来说好不好呢？不一定。如果知道的事是我们看来不好的事，那对我们来说就是一场灾难。那些我们不喜欢的事很可能会占据我们整个的心思意念，让我们陷在焦虑愁苦之中。如果没有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根本没有办法去面对。想想我们的主耶稣，他早就知道他一生会受苦，会受羞辱，会上十字架，会遭受死亡。如果没有被神的大爱和圣灵充满，没有复活的盼望和信心，他怎么能够面对这么艰难的人生呢？如果我们知道未来生活中会有好事发生，我们会不会整天开开心心，做梦都会笑醒呢？也不一定。比如说在今天经文里，我们就看见了完全相反的情形。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的12章里，神呼召亚伯拉罕，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富家，神要使他成为大国，地上的万族要因他蒙福。那在创世纪15章里面，神再次应许亚伯拉罕，从他本身所生的儿子要成为他的后裔，并且他的后裔会像天上的星星那样多。亚伯拉罕信神，神就以此为他的义，他是因信称义的始祖，被称为信心之父。我们所有因信基督得救的人都是他的后裔，是属灵的以色列人，也就是保罗所说的真以色列人。虽然肉身的以色列人听了这个话很可能不买我们的账，但是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的确就是真以色列人。神不仅应许亚伯拉罕会有后裔，也应许他会有土地做产业，就是迦南地。 有后裔没有产业，无论对于谁来说都是灾难。所以亚伯拉罕向神要一个确据，神就向他启示，给他设立了恩典之约。按照古时中东地区的习惯，立约被称为 cut a covenant， 切一个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立约的双方会把一些动物杀死，从中间劈成两半，左右摆开，立约的双方会从劈开的动物中间穿过。那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背弃所立的约，愿神劈开我，就像劈开这些动物一样。这是一个神圣的流血的生死之约。当神让亚伯拉罕把牛羊等动物劈成两半，一半对一半的摆开，亚伯拉罕就知道神要跟他立约 cut a covenant。 但是在创世纪的十五章经文里，我们发现亚伯拉罕自己并没有从劈开的动物中间走过去。在创世纪的十五章十七节说，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穿过。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神单方面向亚伯拉罕启示的约。通常我们把它称之为亚伯拉罕之约，意思是如果神不履行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情愿神自己遭受约的咒诅。神借着烟和火代表了他的领导，就像他在西奈山借着烟和火领导摩西，领导以色列人一样。神这样的立约行为对亚伯拉罕来说是极大的安慰。首先，他不需要自己去承担被约的咒诅；其次，神是以自己的性命起誓，要向他守约。在希伯来书第六章讲到这件事的时候说，神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的可以起誓，就指着自己起誓。神绝不会说谎，并且指着自己起誓。所以希伯来书的六章十八节，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好叫我们持定摆在我们前头的指望，可以大得勉励。希伯来书勉励初代教会的基督徒，在遭受逼迫的时候，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凭着信心在患难中持定神的约、神的道。这样的教导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也是特别的实用。弟兄姐妹，我们生活在一个魔鬼猖獗的时代，魔鬼猖獗的一大特色就是谎言当道，因为谎言是他的家乡话。这是基督讲的，在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基督说魔鬼，他说因为他的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人生活在谎言当道的时代是很痛苦的，人与人之间没有诚信，国与国之间没有诚信，媒体和网络的信息真假难辨。就像中国古书上说的， 假作真实，真亦假，让我们无所适从。就像基督所预言的，在末世的时候，连选民都会被迷惑了。那亚伯拉罕他有了神的真理、撒学的誓言、生死盟约，是不是在天路的历程中就不会跌倒了呢？也不是。我们需要看到魔鬼特别的狡猾，他会借着亚伯拉罕的妻子和当时的文化，把谎言的网络撒向他的家里。当时亚伯拉罕和撒拉都还没有改名字，亚伯拉罕叫亚伯兰，撒拉叫撒莱。在今天经文一开头，圣经说亚伯兰的妻子撒莱不给他生儿女。那撒莱怎么来解释这件事呢？她对丈夫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从表面上看，他说的是事实，但是他的意思显然不是摆事实这么简单。从他提议让使女夏甲与亚伯拉罕同房来看，他的潜台词其实是神并不那么可靠，他好像故意留着好处不给他。尤其是在迦南住了十年，他失去了生育能力之后，这样想非常的自然。也许当我们为一件事等候神等了很多年，难免也会这样想。但是这是魔鬼塞给他的第一个谎言。那第二个谎言，这是他从周边的文化中吸收来的，在今天有的地方还是这样，就是一个女人如果没有生出能够继承产业的男孩，就没有价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通常他们会让使女或者二奶、三奶来替他们生儿子，以便补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亚伯拉罕顺从了撒拉，从他手里接受了使女夏甲为他的妾。这件事情跟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犯罪非常的像。夏娃听了魔鬼的话，觉得神不是那么可靠，给他们留了一手，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了他的丈夫吃。亚当很顺从地接受了，于是罪恶死亡就临到了整个人类。那魔鬼同样是通过撒拉把亚伯拉罕一家拖入因不幸而犯罪的网络，让他们陷入了泥潭中。在今天的经文里，我们看到夏甲的怀孕不但没有增添撒拉的价值，反而让她失去了价值。夏甲因为自己怀孕就小看撒拉，不再尊重她，这不但影响到亚伯拉罕的家庭和睦，而且成了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几千年来冲突不断的根由。那撒拉采用了当时以多妻多子为荣的婚姻家庭观，离弃了圣经启示的一夫一妻、一男一女的婚姻观，因此遭受罪带来的咒诅，使他几乎失去了做妻子、做祖母的地位。为了捍卫他的身份呢，他对夏甲以恶还恶，报复他，苦待他。今天我们生活的美国也处在一个越来越远离神的光景中， 我们很容易受到周边文化的影响，我们拿世俗的价值观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世界通常用财富、地位、成就、身份、学历等等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就像在撒拉的时代以生孩子来衡量女人的价值。这些东西本身是好的，但是我们不能过于的高抬他们，把他们提升到一个衡量我们价值的尺度，衡量我们价值的高度。尤其是我们信主的人，如果也采纳这些作为我们生命的价值尺度，我们必然会陷入魔鬼的网络中，被捆绑，被罪捆绑，被偶像捆绑，失去自由，成为奴隶。彼得前书的第一章他讲到所有神儿女的价值是由神来确认我们的价值的，是神买我们的属价，不是用能坏的金银等物来衡量的，而是用基督的宝血来衡量的。所以在神的眼中我们极其的宝贵，神甘愿拿他独生爱子耶稣基督的生命来买赎我们。如果我们不常常持定神的真道、圣经的价值观，我们很容易落在魔鬼借着谎言设置的陷阱里面。尤其是现在借着对圣经的婚姻家庭观的扭曲，魔鬼把越来越多的人带进了网络，带进了深坑里面。作为神的儿女，我们需要特别的警醒祷告。从亚伯拉罕的角度看，作为一个男人，在当时的文化中，他很容易陷入多妻多夫的试探中。问题是亚伯拉罕已经看见和听见神与他立约，他为什么还会接受魔鬼塞给撒拉的谎言，觉得神不太可靠呢？这里我们要看到信仰之女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她始终存在着眼见与神的应许之间的张力。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是绝对大有信心的人，他能够离开乌尔与过去彻底了断，千里迢迢地来到迦南，他需要极大的信心。但是他的信心呢，也会面临眼见的挑战。当他来到应许之地，看见这个地方居然在闹饥荒，你说他的信心会不会受到打击呢？神应许要赐给他后裔，是从他本身所生的，也就是他跟撒拉所生的后裔，因为他们二人是一体的。但是眼看着撒拉已经不能生育了，他还能继续信靠神吗？看得见的人与事和看不见的神，到底哪一个更可靠呢？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我们信基督不是得永生蒙祝福吗？为什么我们信主后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难处，甚至面临极大的挑战呢？神是可靠的吗？眼见的人事与那一位看不见的神，哪一个更真实，哪一个更可靠呢？答案其实是很清楚的，圣经上说人是虚谎的，神是真实的。所见的事是什么呀？暂时的。所不见的神是永恒的。我们所跟随的这一位神是向亚伯拉罕启示的神， 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他已经按照他的时候成就了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他也必然按照他的时候成就对我们的应许。那神为什么会让我们在信仰道路上经历难处，遭遇挑战呢？因为神要提升我们的信心，建造我们的内在生命，彰显他的复活的大能和荣耀，让我们与他一同来得荣耀。我们求神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在生活的各样的难处中、挑战中，持定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主，以自己的性命启示的主，不被眼见的困难所吓倒。我们靠着圣灵摆脱魔鬼用谎言设置的陷阱，我们行走在他的真道上，我们经历主复活的大能，我们看见他的荣耀。我想分享的第二点是，他看过我们，赐我们恩典，大过罪。当我们对神半信半疑，不专心持守圣经真理，采纳世俗的价值观，凭眼见不凭信心行事，我们很容易会犯罪，落入魔鬼的圈套，在我们的生活中酿出各种各样的苦果。萨拉把夏甲给丈夫，本来她想借着他得一个属她自己的孩子，好使她自己得着价值，不至于羞愧。她甚至觉得她的主意很好，称得上是三全其美，不但可以帮自己一把，也可以帮丈夫一把，而且还可以帮上帝一把。为此他不惜牺牲自己做妻子的权利，牺牲自己与丈夫的亲密关系。但是因为他的牺牲不是为了上帝的荣耀，也不是遵循神的旨意，因此也就无法从神那里得着赏赐。不但这样，她跟丈夫在处理夫妻关系上也出了问题。她没有顺服丈夫，让丈夫做她的头，而是让丈夫来顺服她，就像夏娃和亚当犯罪那样。当撒拉发现她的计划并没有带给她想要的结果，她不但没有反思和悔改，反而把责任推给她的丈夫。他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的怀里，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亚伯拉罕也没有反思自己的问题，他也没有悔改寻求神的帮助，而是继续来推卸责任，把领袖的权柄继续交在撒拉的手上。他说，使女在你的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结果呢，撒拉就苦待夏甲，肆意苦待她。夏甲最终无法忍受，只好离家逃走了。其实类似的事情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中可能也有发生。我们家中有时候做妻子的非常有观察力，善于发现问题，也很有主意，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并且也非常有说服力，能够让丈夫乖乖的顺服。 但是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心意和神所设立的秩序来管理，我们也一样会出问题。如果出了问题，我们不回转寻求神的赦免和神的恩典，问题通常也会越弄越大。就像亚伯拉罕家中现在的光景，他任由撒拉被魔鬼牵着鼻子来给他们全家掌舵，几乎让亚伯拉罕这个赐福的源头变成了咒诅的源头。他们眼看要犯下杀害两条人命的罪了。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刻，与亚伯拉罕离约的神要使他成为万国万民祝福的神伸出了援助之手。耶和华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耶稣基督，在炎热的沙漠中向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夏甲显现，要来拯救他脱离恐惧，脱离死亡。那平心而论，夏甲是整个事件中最大的受害者，他是从埃及带回来的奴仆，他本来做奴仆做得好好的，也没想过要篡夺撒拉的地位，是撒拉自己把他promote 交在亚伯拉罕的怀中，撒拉用夏甲替他生育来确定自己的价值。但是夏甲他毕竟不是代孕的工具，像今天有这种情形，他要生的是亚伯拉罕和他自己的孩子。按照撒拉的价值观，夏甲觉得自己能生孩子就有价值，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当然他不尊重他的祖母也是在犯罪。那夏甲跟随亚伯拉罕一家出埃及之后了，其实已经过上了教会的生活，他已开始了只是一个慕道友，跟着主人足坛敬拜神，不像过去在埃及敬拜偶像。他跟着主人一起参加主日崇拜，听信心之父分享神向他说话，向他显现给他立约的见证。久而久之，他也学会了敬拜，学会了祷告，学会了区分真神和偶像。但是他也跟我们一样，偶尔会疑惑，这位掌管万有的神，看不见摸不着，怎么知道他真的存在呢？神向主人显现，肯定是因为他有能力，有财富，是个大人物，他怎么可能像我这么渺小卑微的女仆显现呢？他在遭遇撒拉欺负的时候也尝试向这位神祈祷，可是情况怎么没有好转，反而更加糟糕呢？我们中间慕道的，刚刚参加教会生活，甚至信主的，都很容易跟夏甲产生同感。这位神是真的吗？他真的在乎我们这些卑微渺小的人吗？不管我们遭遇什么，甚至捅出大漏子，他真的会看顾我们，帮助我们吗？弟兄姐妹，答案是肯定的，就像主耶稣在天国八福里面宣告的那样，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耶和华听见了夏甲的苦情，他在旷野苏尔的路上的水泉边遇见他，他关切地问他，撒拉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 主以超越而又谦卑的方式靠近他。主的超越体现在他知道对方的姓名、身份，他不需要下家向他介绍自己，他称呼他杀来的使女，也是对迷失自我的下家一个 wake up call， 叫醒他，让他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以及他为寻求自我升高所带来的灾难。主的谦卑则体现在他真尊重他，竟愿意去求问他，了解他的个人意愿和打算。那这跟我们在福音书中看见的基督一模一样。这是圣经里面记载创世以来主第三次向人类发问。第一次是问始祖亚当夏娃他们在哪里，是不是吃了不可以吃的果子。第二次是问该隐他的弟兄亚伯在哪里。在这里他问了夏家两个很具体也是非常终极的问题。今天我们的主也会问你我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真正认识主，我们很难给出圆满的答案。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要往哪里去？相比起始祖和该隐来，夏甲面对主的提问显得更加的坦诚，没有推诿，他也没有支吾其词。在圣洁荣耀的主面前，夏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污秽不洁，他诚实地告诉主，他离开了他的本位，我从我的祖母撒奈面前逃出来。对于要往哪里去的问题，他感到难以启齿，因为他心里原本想的是要回到埃及他所来的地方去。我们都知道在圣经里面，埃及通常就是世界的代表，一个崇拜偶像的地方，表面看起来很风光很繁华，但是最终却让人受捆绑、受奴役、受咒诅。亚伯拉罕曾经因为饥荒，他没有祷告祈求神的帮助，就离开应许之地去了埃及。如果不是神介入降灾在法老的家中，他连妻子撒拉都会失去。在今天这里，那主给了夏甲一条出路，也给了他一个应许。他对夏甲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为什么主要夏甲回到他祖母那里去呢？因为主要赐恩给他，祝福他，而这个祝福呢，只能透过主跟亚伯拉罕立的约才能够临到他。因为在这个约里，亚伯拉罕是神要赐福的代表，只有在他的里面的人才能够享受约的祝福。这个约呢，也锁定一个特定的地方，就是迦南作为赐福之地。在这个约之外，神没有赐恩典、赐祝福的义务，也没有看顾和保护的责任。主还对他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那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神听见了夏甲的祷告， 也眷顾他的苦情。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主为看顾人的神，并且自言自语，在这里我也看见了看顾我的吗？他把那个地方称为主顾念我的井。圣经告诉我们，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在这里我们看到神不仅用他丰盛的恩典帮助夏甲扭转了他犯罪带来的咒诅，他也扭转了亚伯拉罕夫妇犯罪带来的咒诅。亚伯拉罕不仅接纳了夏甲，而且按照主的旨意给孩子取名叫以实玛利。那时候亚伯拉罕86岁，但是他们夫妇还得为自己的罪付上14年的等候，主要等到以实玛利长大能治理，才赐给他们应许的那个以撒。我们的主守约施慈爱，他看顾卑微软弱的，到了细致入微的地步。我们中间可能也有人有类似夏甲的经历，因着机缘巧合来到教会，对教会产生好感，慢慢参与到教会的敬拜生活，甚至也接受了基督的福音。但是因为受到同是罪人的基督徒的伤害，照顾不周，或者觉得主没有听他的祷告，给他想要的祝福，甚至遭遇到困难，就感到沮丧，想要离开教会，重新回到世界，回到没有神的埃及去。愿主对夏甲的劝告也成为对我们的劝告，因为离开了教会就离开了蒙福的群体，离开了神的恩约所保护的这个范围，很容易就落入到魔鬼的网络中。尤其是我们经历新冠病毒，我们没有在教会聚会有这么长时间，我们习惯了在网络中聚会，在网络中听到，在网络中游荡，渐渐的我们就被世界给拖走了。在今天经文中，为什么主要让夏甲伏在他祖母手下呢？这是信神顺服神主权的一个重要的表现。前面我们看到罪临到人类是因为夏甲不顺服丈夫，违背了神的主权，而咒诅临到亚伯拉罕家也是因为撒拉不顺服丈夫，夏甲不顺服祖母，违背了上帝设立的主权秩序。现在呢，主要扭转这种咒诅，他就需要重建和恢复他所设立的秩序。他让夏甲明白，他只有顺服在神所设立的秩序之下，才能够真正脱离咒诅，蒙受祝福。不守本位，寻求自我升高，这是天使和人类堕落的根本原因，也是人类以别神代替耶和华愁苦不断加添的原因。我们总是想在上帝之外以别的事物来衡量和提升我们的价值，其实神是我们的价值，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是基督用他的生命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不要用被造物去衡量我们的价值，我们在上帝眼中是极其尊贵的。如果我们用 塑造物来衡量我们的价值，最终的结果就是彻底地失去了我们本来应该有的价值，成为遭毁灭的器皿。这是在罪孽中出生，天生带着罪性的我们，和这个世界无法治愈的疾病绝症。不管科技再发达，医学再进步，都没有用的。守约施慈爱看顾我们的主如何拯救和医治我们呢？腓立比书二章这里告诉我们，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多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基督借着十字架的死，把我们带入到他的死，让我们借着他的死脱离罪恶败坏。他也借着他的复活，把我们带入到他复活的永生生命里，让我们最终可以在新天新地里面彻底摆脱一切的苦难咒诅，一切的灾害。前面我们提到神与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神让他把动物切成两半，但亚伯拉罕他并没有从动物中间走过去，只有神从中间走过。其实呢，按照当时立约的习俗，不是地位尊贵的那一方从这个剖开的动物中间走过，而是地位卑微的那一方从中间走过。那真正代表卑微一方从中间走过的，就是后来道成肉身的基督，他代表亚伯拉罕和他一切不能守约的后裔，成全了约的责任，承担了我们被约的咒诅，被神在十字架上劈开，如同被劈开的羔羊。这位看顾我们的主是为了保护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生命至死不渝的主。弟兄姐妹，也许你处在孤立无援中，在艰难困苦中，在恐惧惊慌中，尤其是在当前的光景下，你知道主听见了你的苦情吗？你知道主看见了你的困境吗？就是现在，就是你所在的地方，他知道你的身份，知道你的本相，知道你的问题，他知道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他不会把你丢弃在人生的荒漠中不闻不问。他是看顾我们的神，是与我们立约的神，是为我们成全诸约的神。他爱我们到一个地步，要承受我们被约的一切的咒诅，为我们被劈开，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你愿意顺服在他的权柄之下，跟随他走那一条降卑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也是复活的道路，永生的道路吗？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唱我相信。我们唱第一段和第三段，可以吗？ 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我们看到在信心的道路上，信心之父也会跌倒，也会失败，也会犯罪，但是你是守约施慈爱的主，你没有照我们的过犯来对待我们，你的恩典总是大过我们的罪，你让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知道在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我们跟随主，我们不可能一帆风顺，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会生病，会伤心，会遭遇困境，但是你始终都是看顾我们、体恤我们的主，你也是降卑自己来托起我们、扶持我们的主。求你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跟随你，走顺服和降卑的道路，也走复活的道路、蒙福的道路、荣耀的道路、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一起用主祷文结束今天的敬拜。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